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你好吗？我们今天啊要继续昨天还没有讲完的故事，看一看偏离了正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生命记的第十章，希望透过默想今天的经文，我们能够思考究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常常的行在神的道路上不偏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面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如果没有您的指引，我们就是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行在光明当中，行在你的心意里，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昨天我们的故事说到，两家人呢就决定分开行动了。由小明的爸爸妈妈带着几个小的孩子往停车场的方向回去，再由小光的父母亲带着小光和小明两个人继续留在沙漠公园看银河。他们分开的过程当中，用手机的灯光彼此的打招呼，以告诉对方我们是安全的。可是就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他们忽然发现了又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在分开不到三分钟之后，就彼此再也看不到手机所发出来的微弱的光线了。这个时候往回走的人忽然发现，由于停车场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灯光，他们整个陷入了一个黑暗空旷的环境当中，根本分不清楚东南西北。这个时候他们只能够坐在地上开始祷告，还好因为来的时候父母亲做了充分的准备，有毛毯，有水，有食物。在他们坐下祷告的过程当中，小明的妈妈就用毛毯把四个孩子紧紧地包裹起来，然后不断地为他们祷告。在平安的祷告声中，四个小妹妹居然睡着了，两个父母也因此干脆安静下来，抱着四个孩子安静地坐在地上，边休息边等候。很快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天竟然开始慢慢地发亮。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趁着东方的鱼肚白，模模糊糊地借着晨曦的光，看得到一点点的前路和方向。于是他们发现自己偏离主要的道路不过是一两米而已，也就是说在他们走路的过程当中，由于没有任何的光线，他们只是偏离了主要的道路不过两米的地方，就陷进了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毫无方向感的困境当中。今天的经文是生命记第十章，我们会看到神再次重申十诫的重要，不断地提醒以色列百姓千万不要偏离他的道路。 几次三番地提醒他们要爱他，跟随他，走在他的旨意中。我们非常像这一群悖逆的子民，常常因为不听话，或者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解释神的意思，或者呢，自作主张，开始为自己的一生做决定。看起来好像我们并没有偏离多少，也许就像在旷野道路上的一米、两米、三米而已，但是却把我们置身于极深的黑暗、恐惧和迷失当中。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不要觉得不听父母的话，偏离神的心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多时候，一点点的小偏离，就会带给我们无尽的伤害，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偏离神的道路，可能一时半会儿是看不出恶果的，但是偏离只会让我们越走越远。因此，只有当我们从小就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紧紧地跟随主耶稣，我们才不至于偏行己路，偏离了神的恩典、神的爱，还有神永生的道路。今天正儿为您祷告，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大人和孩子，紧紧用他的慈神爱所拴住我们大人孩子的心，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落在偏行己路的光景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爱我们，不仅仅救赎我们，也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永生的道路，使我们行在其中。因为您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求主你保守我们天天的活在你的面光中，不要走在悖逆的道路当中，更不要偏行己路，以至于伤人害己。求主你保守我们成为容神一人的人。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全家人就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十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这是圣经第几次重申十诫的重要呢？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神呢？他的要求是什么？但愿我们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更深地去体会神的心意，并且按照神的要求来过我们日常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落到黑暗的陷阱当中，才不至于迷失。好，也鼓励您全家人继续的彼此守望，继续的在祷告的侍奉当中尽力竭心。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咯。
小朋友，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但是主耶稣会一直陪着我们哦，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哦。
我更多的勇气。 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犹大王的悲惨遭遇。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约西亚王作为犹大王，一生都听神的话，但却在39岁那一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而约西亚王也因此战死沙场。接下来犹大国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后来呢，约西亚王过世之后啊，就接手的这一位犹大王叫做约哈斯。那这位约哈斯啊，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是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哦。但这位约哈斯啊，他还是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即使约西亚王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把大家带回到上帝的面前，但这位约哈斯仍然不信上帝，不听上帝的话。后来呢，他就被法老尼哥把他囚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让他不能在耶路撒冷做王。然后呢，这个法老啊，还罚了犹大国3000公斤的银子跟30公斤的金子。所以啊，这位约哈斯不但没有带领百姓回到上帝的面前，还因为他犹大国啊损失惨重，失去了3000公斤的银子还有30公斤的金子。那后来犹大国要怎么办呢？他们的王被掳走了哦，法老尼哥就另外请了一位，就是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的父亲做王哦。然后呢，改了他的名字叫做约雅敬，他本来叫做以利亚敬，那法老就改他的名字叫做约雅敬。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其实啊，没有人可以擅自改一个国家，甚至是我们的名字都不是随便人可以改的。可是法老为了要展现他的地位比犹大王还要大，所以他就改了这个约雅敬的名字，以显出啊，这个法老的地位是比犹大王更高的。然而在那个时候啊，法老还掳掠了这个约哈斯，把他带到埃及，这个约哈斯就死在了埃及。那后来呢，约雅敬啊就照着这个法老的命令啊，就把银子金子都付给他。可是国家要怎么样才有这么多钱呢？所以他就跟全国的百姓征收税，征收银，按着他所想象的跟每位国民索取金银，好付给这个法老尼哥。那约雅敬呢，登基的时候是25岁，还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哦。那大家猜猜看，他是上帝喜欢的王吗？并不是哦，他仍然做上帝看为不好的事情。而且啊，大家反思一下，他作为一个国家的王，为了他的亲戚前一个王哦，他为了这个约哈斯啊，大举的跟百姓收取金啊，收取银啊，其实这对百姓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哦。然后呢， 约雅敬还有一件最过分的事情哦，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先知叫做耶利米，他把这预言写成了一个书卷，可是约雅敬却烧毁了这一个书卷。那我们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约雅敬是完全不认识不敬畏上帝的，他可能知道有上帝，可是他不但不认识上帝，还很过分的烧毁了上帝的话，这完完全全就是惹怒上帝的行为哦。那我们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犹大国在约西亚王过世之后就风云变色哦。首先接手的是约西亚王的儿子约哈斯，他没有传承父亲对上帝的敬畏，反倒啊是做了很多很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接着因着法老的掳掠，约哈斯被掳去哦。那之后由约雅敬继位，那之后约雅敬也不是一位好的犹大王，为着遵循埃及法老王的命令向国民征收金啊征收银，但他们却在这个时刻不回转向上帝呼求，不回转向上帝祷告。而更惊人的是，先知耶利米请巴路把耶利米的预言写成一卷书，那这位约雅敬呢竟然烧毁了这一卷书，这真的是大大的得罪上帝哦。那后来约雅敬王啊面对巴比伦的侵略也节节败退，那最终他还被巴比伦人掳去巴比伦。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王不敬畏上帝，他的国家会如此的沉沦败坏。那接下来犹大国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披山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雅金成为犹大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约西亚王过世之后，接续作王的约哈斯和约雅敬都不敬畏上帝，导致整个犹大国天翻地覆。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这约雅敬啊，登基的时候是18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哦。那个时候啊，巴比伦是他们旁边的邻居，但也不是一个好邻居，常常啊想要来侵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叫做尼布甲尼撒，他的臣仆啊就来到耶路撒冷城啊就被围困了。那尼布甲尼撒的臣仆啊在围城的时候啊，这个王啊就是尼布甲尼撒他就亲自来到耶路撒冷。那犹大王约雅金跟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大臣还有各位领袖以及所有太监就出城然后投降，他说巴比伦王啊请你们不要对我们下手。那这巴比伦王看见这个王啊约雅金向他投降的时候，巴比伦王没有放过他哦，反倒是把他抓住。他把他抓住之后呢，还有从这个耶路撒冷啊把上帝殿中所有的宝物还有王宫里面所有的宝物都拿走了，就把他掳掠了。而且啊把以色列王就是所罗门在耶和华殿中所做的一切金器都把它捣碎捣坏，就像上帝所说的预言一样，巴比伦王啊又掳去耶路撒冷的民众还有所有的百姓以及所有英勇的战士，他把10000人掳走，而且还有工匠铁匠， 他只有一些人没有掳走，就是那一些很贫穷的，他就把他放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也把约雅金王啊掳到巴比伦去，也把所谓的太后啊、他的嫔妃啊、还有太监，还有他们犹大国里面所有很重要的人，全部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还有7000位战士、1000位工匠，还有铁匠，所有你想象得到的勇士，巴比伦王全部都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哇，那这个国家已经快要灭亡了。那后来呢，巴比伦王啊就在想，这个地方还是要有人可以延续这个犹大国的这个名号，所以呢他就找了约雅金的叔叔叫做马探雅，接续约雅金继续做王，所以呢马探雅就成了犹大国的王。可是就像我们上一集说到的，埃及的法老很喜欢帮犹大国的王改名字，以显出他比犹大王还要再高一阶。那巴比伦王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心里想着，我的地位也比你们这个犹大国还要再高啊，所以呢他把这个马探雅拉拔成为犹大王之后呢，他也把这个马探雅的名字改掉了，而且改叫做西底加。那西底加呢登基的时候啊是21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可是啊这个国家其实能干的人，或者是能够为他做事的人，甚至能为他作战的人，都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其实已经非常的残破不堪了。那照道理来讲，西底家在这样子非常软弱的时候，非常难过的时候，他应该是要呼求上帝才对啊，因为上帝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带领他们为他们征战啊。那西底家有没有这样做呢？并没有，西底家仍然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跟约雅敬一样哦。所以上帝就非常的生气哦。所以呢，上帝就把这个怒气向着耶路撒冷跟犹大发作，直到这些上帝不喜欢的人哦，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走。但犹大国的命运就真的是如此吗？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成为犹大王的约雅金也被掳到巴比伦哦。更夸张的是，他的大臣跟他的百姓们通通都被掳去了。那后来呢，巴比伦就控制犹大国，因此巴比伦王就让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接续他做犹大国的王，还把他的名字改叫做西底家，为的是要显出巴比伦王的位分，或者是他的权力是比犹大王还要大的，所以他们很喜欢把他们所统治或他们所殖民的王改名字。那这位西底家呢就成为新任的犹大王。那大家也能猜到哦，这样的王是真的拥有权力吗？其实是不可能的。那真正统治犹大的就成了巴比伦王，然而这位西底家王就成了巴比伦王的傀儡，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奴隶哦。那你们猜猜看，这位西底家王真的会乖乖臣服在巴比伦王的面前吗？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So 深深记忆。